狗熊阅读第一年数字资料全集上线了，这个数字合集资料包中包含了狗熊阅读第一年发布的全部24期节目，每期节目都分享了一本我个人认为很不错的好书，它们中有关于教育、学习、科技、经济、历史和文化类的非虚构书籍，也有关于科幻小说和经典文学的虚构世界，每期节目均包含高品质音频、视频快速赏析、精美思维导图和原创的读书笔记，一共 6.65G 的思维大餐等你来拿。前往狗熊阅读网站 readwithbear.com 即可查看购买信息了，赶紧登录 readwithbear.com readwithbear.com， 让大狗熊陪你用耳朵轻松阅读24本精彩好书吧。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哎呀，好长时间没说这个片头了，我刚刚犹豫了一下，差一点说成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是的，因为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录制单独的《狗熊有话说》节目了。这是2017年的第一期节目。我现在呢，在自家的后院里，现在是晚上8:30，阳光刚刚落下了山头，但现在天上还是非常明亮，可以看到远远的这个月亮。在我旁边呢有很多树啊，有一棵新西兰独有的圣诞树刚刚落下了红色的这个树花，掉在我的身上。那么这是普通的一个晚上，天空呢非常清澈，视线呢可以远远的看到远处的山头还有远处的树。我之所以开始很长时间没有录制新的狗熊有话说节目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大狗熊刚刚做了爸爸，我的女儿呢刚刚出生，现在呢刚刚度过了第12天的时间啊，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12天，对于我还有家人呢都是一份巨大的惊喜，也是挑战，所以我的时间很少，很宝贵。那么今天刚好能够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想突然想到一个话题，也因为在朋友圈里面经常看到一个话题很有感受，所以想专门录一期节目和你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对，这个话题就是 smog， 雾霾。雾霾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这几天大家如果有关注朋友圈，有关注媒体的话，都会发现它成为我们最关心、最担忧，然后最愤怒、最无奈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在国内，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在一些二三线的城市，其实都会或多或少感受到这件事儿，也就是雾霾空气的问题呢慢慢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它似乎开始一步一步的挑战大家能够接受的极限。我还记得之前我在录那一期关于空气质量的问题，还有同样也是一期关于雾霾的话题的时候呢，有查过一些资料，当时呢有说到说2013年还是2014年，空气质量呢是非常差，然后当时呢这个遭受了报表，然后什么超过500啊，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如何如何差， 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官方媒体都不愿意面对啊。到了现在呢，啊，我们大家都无奈的都需要去面对了。但更无奈的一件事情呢，是这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之前有很多说短时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不解决提头来见的一些领导呢，已经过到2017年了。相反，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话题深入一讲，大家都会觉得心情很沉重。我想先和你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关于雾霾这件事儿。我想先和你讲一讲一座失去的城市，一座在很多年前类似北京的一个城市的故事。这座失去的城市，它的名字呢叫做法塔赫普尔西克里 Fatehpur Sikri， 它的坐标呢位于印度的，应该是印度的北部阿格拉，离著名的泰姬陵呢大概也就几十公里的样子。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印度的地标建筑呢是泰姬陵，但如果你真正去到了法塔赫普尔西克里这座城市的现场，看到他那54米高的大门的时候呢，你会完全的被震住，你会惊叹原来印度除了泰姬陵之外还有一些这样的奇迹。我呢是在2012年和老婆一起背包旅行前往印度，当时当我看到洁白的泰姬陵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比它更优美的建筑了，也觉得不会再有其他印度建筑会给我更大的更强烈的震撼了。但当我看到法塔赫普尔西克里的胜利之门那座54米高的大门的时候呢，我知道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在门下抬头看着门顶上的铭文，那个感觉帽子都会掉到地上，不管你戴得有多紧。这时我的心情呢是一种对于人造建筑的惊叹，在那个没有现代文明的时代，要建成这样宏伟的精美的建筑呢，需要多少时间、精力、金钱和人的血汗呢？这座城市法塔赫普尔西克里呢，建于16世纪，由印度的阿克巴大帝在他攻占的城市西克里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严格来说，它其实是两座城市的合体。最早呢，有一座叫做西克里的老城，在之后呢，阿克巴大帝在他的基础上呢进行了隆重的再创作再创造啊，最后呢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法塔赫普尔，然后把它合并到一起。当时这个精力旺盛的皇帝去阿格拉旁边的一座叫做西克里的城市去拜访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为他的三个儿子祝福，并且呢预言他的其中一位儿子会成为莫卧儿王朝最伟大的一位君主啊。当然事后他的二儿子的确是这样啊，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皇帝。那么作为回报呢，这个阿克拉大帝呢，阿克巴大帝啊，就决定说我要为这位先知重建这座城市。之后呢，他还打算更进一步，说我要把自己王国的都城呢从原来的阿格拉搬迁到这里。那么他就调用了整个帝国的人力物力来修建这座城市。经过几十年的修建，应该是十几年啊，经过十几年的修建呢，一座耗尽了全国人民心力的伟大的城市呢终于建成了。这座城市有多么牛呢？除了有当时亚洲全亚洲最高的建筑胜利之门啊，就是我在开始时说到的那座大门，它还有着非常宏伟的清真寺，然后白色的宫殿、王后的宫殿、后花园、后宫、大臣们的住所、法院，甚至是一些这个财务部呀这样的一些部门呢都有自己的建筑在里面。它已经是一个全套城市应有的建筑了。我们如果看那个权力游戏 美剧的话呢，对那座帝王都城君临啊 King's Landing 可能大家印象很深。那 King's Landing 呢，中间是皇宫啊，周边呢是一些平民百姓的建筑，然后参差落起。我觉得这个法塔赫普尔希克里呢，完全不亚于君临那座城市在美剧中，在电视剧中的那个给人的那种震撼啊，就是它非常的宏伟壮观，但同时呢也是功能一应俱全。在城的中部呢，有一座叫做 Patch Mahal 啊，是皇后住的地方，应该来说是皇后还有这个其他的妃子啊，这些他们住在这里。这座建筑呢是全城市最漂亮最迷人的建筑，一共有五层啊，也非常的精美。我在这里旅行来到这儿的时候呢，非常这个发自内心的佩服的一点，就是在这座城市这些建筑的每一扇门窗上面雕刻的花纹图案都不亚于我们在北京的紫禁城或是天坛里看到的那些石雕。它的名字，这座城市的名字呢，叫做法塔赫普尔希克里 Fate Harper Sikri。 那这个法塔赫普尔就是 Fate，就是这个圣怎么说呢，这个命运，然后后面加个 H P-U-R Sikri， 你这个意思其实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因为它最初这座城市啊，这个 Sikri 这座城市呢，是由前一个王朝叫拉吉普特拉贾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我这个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念会是正确的 Maharaja Sagram Singh 来修建的。那么这个末代皇帝修建了以后呢，住在这里，但之后呢，阿克巴大帝就是莫卧儿王朝的这个一个非常伟大，或者说非常怎么说呢，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君主啊，他多次的这个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呢，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呢进入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啊，在他的进攻之下攻打了很多次，最后呢把这座城市呢攻占下来了。因为之前呢阿克巴大帝他的这个首都呢是在离 Sikri 不远处的另外一座城市，就是阿格拉啊，在那里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泰姬陵。那么在进攻了七次，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之后呢，阿克巴大帝将它取名为 Fate Harper， 就是胜利的意思。那么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座城市呢？既然它那么牛，那么有这个宏伟的规划，然后复杂的建筑，甚至还有成为一个国家首都的一个期望，但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座城市呢？答案是因为它是一座失去的城市，它可能是历史上最迷人的一座鬼城Ghost City。 在建成之后短短的十几年，这座城市就被荒废了，所有的花园、宫殿、皇后的住所、雄伟的大门、庄严的清真寺都变成了空空的房间。但它不像圆明园，我们熟悉的中国的这个万园之园，它是一个废墟。法塔赫普尔希克里呢是一座完整的建筑，现在的游客去到那里依然可以看到功能完整，然后结构清晰而且非常精美的建筑还保留在那里。缺的呢只是人，没有人住在那里。皇帝们、满朝官员们还有百姓们都离开了这座雄伟的城市，而且并不是因为战争，城市保留得非常完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被遗弃成为一座死城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水，或者说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在1569年到1585年之间呢，法塔赫普尔希克里被努力的建设啊，目的呢当然是作为刚刚说到的，作为莫卧儿王朝的一个联合首都双都啊，但之后不久它就被废弃了，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一个完整的水的系统，它不能够支撑居民们还有住在这里的皇室们的基本生存。虽然可以通过运输通过人力从远处向这里运输水 然后呢在这里存储。实际上我们去到这个法塔赫尔西克里呢，看到了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蓄水池，你在这里呢曾经水资源都储存在这个蓄水池里，但最终人力还是向大自然屈服，或者说皇帝还是向大自然屈服，这座由全帝国人就是倾力而制造建造出来的都城呢，最终被废弃了。我记得我来到那个亚洲之门，就是他的这个胜利之门，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大门的时候呢，非常震撼。抬头看的时候呢，在门顶有各种各样的花纹，但也有一些文字。之前我在一个旅游手册上看到，其实这里的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座胜利之门的门顶呢，抄写着古兰经啊，因为当时莫卧儿王朝信仰这个伊斯兰教。那么古兰经里其实有引用了一句耶稣的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是一座桥梁，你可以跨过它，但不要在它的上面建房，如果渴望一时，便会渴望一世。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败了，在自然规律面前呢，帝国的力量和皇帝的雄心都没有用。说完法塔赫普尔西克里这座幽灵之城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居住的雾霾之城，或者说大家心里都很熟悉的那座我们的首都北京。如果说2017年初的北京是一座幽灵之城，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同意。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网络上流传的这些照片，穿梭在雾霾中的人们像极了寂静岭或者是其他鬼片中的幽灵，你远远只能看清楚一个人的轮廓，看不清他是笑是哭，是开心还是难受。当然在这种天气内呢，开心很难有开心的这种感觉。甚至有朋友说，到了开车到了红绿灯的时候呢，必须到了斑马线附近你才可以看清楚灯是红还是绿。在这样的场景还有相应流传的这些照片呢，大家在很多渠道都可以看到啊。我在这里再过多的用声音来描述或者再去讲那些关于雾霾的段子呢，我想也是给大家添堵，或者说也是一种啰嗦。说回到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我在今年我在2016年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在这里居住生活，小孩刚刚出生。就像刚刚说的，我现在坐在自家的后院里，唯一有的噪音呢，就是旁边有树上的鸟可能会偶尔叫一两声，然后呢天上有一些直升机好像在盘旋啊，会有一些这个白噪音。除此之外呢，我在国内不管是在室内室外，要找一个没有声音干扰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难，更不要说空气和这个其他的水阳光这样的一些条件。但当时我来到新西兰，其实这些都是可预期的，因为会知道啊这里环境好嘛，这个空气质量指数，大家上次如果听我那期节目知道啊，新西兰的指数都是一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北京是破千啊，石家庄是破千的报表啊，我们这边是一。那么这些是我已经预期到的，但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有想太明白。比如说在新西兰，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没有几栋高楼，甚至在旁边的澳大利亚澳洲也没有太多的高大的建筑，不会像咱们北京上海啊，动不动就是这个什么 IFC 呀，然后什么这个国贸呀，都是那种高耸如云，让人看上去就觉得非常的牛的这个大型建筑。那么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呀大概也就奥克兰、惠灵顿有一些小高楼，那么它的数量和水平呢最多就是北京的十分之一吧，最多了。 啊。一些来旅游的朋友都说，哎，还是国内厉害，高楼一栋接着一栋啊，这个超英赶美，然后钢材的这个敞亮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楼的高度呀，都是那么牛的。你看英美啊，美国现在也不怎么盖新的高楼了。然后其他像你们住的什么澳洲呀、新西兰呀，这大农村啊，高的楼都没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是啊，好，那咱们这儿没有高楼，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连高楼都没有的国家呢，也属于发达国家呢？后来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高楼再高啊，是你们的，和我无关。这里的你们不是指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而是指另外的他们。高楼是他们的，和我无关。就像法塔赫普尔西克里的胜利之门，这座大门是皇帝的，是那座象征着帝国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指挥修建而成的东西，是他的纪念碑，和当时没有水喝的城内外的百姓无关，甚至和修建这座大门的工人们都没有关系。但百姓可以用脚选择，当实在是无法生存，当都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离开这座伟大的城市。这里的伟大只是暂时的。同样的，当实在连呼吸的空气都没有的时候呢，我想想通这个问题的人呢，也会离开你所居住的那座雾霾之城，可能是北京，也可能是其他地方，或者呢，也会选择去做点什么，哪怕就是一起调侃一下关于雾霾的问题，或者是购买一些空气净化器、口罩，或者是做一些对未来的准备，那么也会从心理方面有一些帮助。但真正当你站在类似像法塔赫普尔西克里这样的城市、市区的城市的广场中央，看看周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知道，最终解决问题的是大自然和时间。我相信雾霾的问题最终一定会解决。这个话我在上一期节目、上两期关于雾霾的节目里面也讲过，最终肯定会解决啊。这个，而且最有可能啊，在中国会被解决，因为现在它的问题最显著，对吧？在中国，雾霾的问题最显著，而且呢，咱们最有这个政府调配资源最容易调配啊，你这个真要去下定决心的话，应该还会啊可以的，但它一定是至少是30到50年的这个时间，这个过程中才能解决的一件事情。有一句话说，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啊，来解决雾霾问题啊，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少开车、多走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因为实际情况呀，是即使人人都努力都投入，那么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跟个人的行为关系不大，而是跟一些集体的行为，比如说工厂呀等等呀这样的一些行为有关系。那么它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不是一个环境学问题啊，这是我在罗永浩的微博里看到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也就是说他会最终会解决的，因为当他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一定会解决，但那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伦敦啊、洛杉矶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底特律啊这样一些城市的实力呢，已经告诉我们了最终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但它需要时间。那么你有这些时间吗？也就是说在还没有解决雾霾问题的这几十年里面，你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应该怎么去生活呢？我在之前那期啊关于雾霾的播客里面说过，选择好的空气净化器、口罩啊等等等等啊，学习一些抗雾霾的经验，是保护当下的自己。那么稍微远一点，规划自己的离开计划，去雾霾不怎么严重的其他城市啊，什么深圳呀、广州呀，其实都是发达城市，也有很多工作机会。当然可能你会说，我的人脉不在那儿，我的生长的地方不在那儿。好，那么就看自己怎么选了。然后如果稍微再远一点，比如云南啊、海南也可以，对吧？这些地方呢也不错。 来工作和生活，选择去这些地方来工作生活呢，是保护未来的自己和家人，当然肯定会有心理落差。也有人呢选择移民出国啊，或者是做数字游民，做远程办公，甚至直接换一个工作也都可以，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行动。但每次我一说这些观点呢，这样的观点呢，就总会有人会跳出来说啊，人人都这么自私，跑掉，那么谁来建设国家啊？等等等等。我现在回答很简单，就是你说的很有道理，请你留下来建设国家。因为那、我不说了，这个就这么回答就挺好了。还有人会说啊，我走不了呀，没办法呀。咱们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去行动的人永远是少数，哪怕今天你所在的城市空气指数就已经爆表了，就已经到500到1000了、有的人看到数值就指天发誓，说明天我一定要戴口罩出门，然后买空气净化器等等等等，第二天他也一样可能会把这件事儿彻底忘掉。哎呀，我头上飞过一架直升飞机，有点吵啊，大家稍微这个忍耐一下，对不起。我觉得人呢是有能力自觉，或者说这个人是有能力对自己行动负责的一种动物，也有自觉意识。那么也当然也有能力主动的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如果你觉得面对雾霾自己什么都做不了，那么的确也真的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了。不过啊，话说回来，我刚刚可能有一些误导。我自己呢是通过出国的方式来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啊，来选择更好的生活，解决这些包括雾霾在内的一些在国内短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的确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选择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环境生活呢，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心，这本身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少有人走的路。我不想反驳那些质疑和反对的人，因为我没有那些时间。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些我的经验的话，或者说想要和我严肃的深入的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话，那非常欢迎。但如果你还说哎呀，我们都应该留在国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好的，请你认认真真的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刚刚说过了，我不想自己和家人的这几十年花在等待或者说忍受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身上。那么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具体的做像出国的计划呀，或者是这个如何在国外生活工作呀，可以留下你的邮箱啊。如果感兴趣的人数多呢，我找个时间用微信群或者直播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也在知乎注册了一个 Live 的分享，叫做如何在国外找工作。在2月4号的时候呢，会分享一下自己在新西兰顺利找到工作的一些经验。如果你想以出国工作的方式来换个国家生活，那么也欢迎来参加啊。那么具体我会把地址发在自己的微博还有微信里面。其实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如果你也对自己现在所生活的城市的环境呢，已经开始怨恶的话呢，那么是时候考虑一下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了。人毕竟都有两只脚，本来就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再回顾一下那句法塔赫普尔希克里胜利之门门顶的那句话吧，世界是一座桥梁，你可以跨过它，但不要在它的上面建房。如果渴望一时，便会渴望一世。我觉得这句话对于生活在雾霾之城的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狗熊有话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Why does the sun keep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need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keep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When you said goodbye.